谢谢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也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思科在业务转型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会非常坦率的来介绍我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么一开始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在思科内部是做什么的。我呢是直接向 Chambers John Chambers 来汇报的，我是负责管理制造、 IT、 客户服务、人力资源、法律事务，那么所有业务转型、业务再造的事情都是也是由我来统领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人力资源这方面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来帮助我。另外的话，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组织的期望值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怎么样来推动思科本身的业务再造呢？那我们是以客户为本，我们最宏观的核心目标是要改变客户的体验。我们长期以来都给人一个感觉呢认为我们是不好打交道的这样一个公司。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离客户更近，使得与我们做生意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方便，这样可以保留住我们的客户。同时我还负责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不仅呢在运营部门，而在整个企业各个方面要提高生产力。我定定了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各个方面的衡量指标，不光在高新技术方面，还包括我们在高新技术部门以外的其他的衡量指标，包括我们的物流成本呢，可以跟一些目录销售公司做相比较，我们要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准。同时我们要设定这个组织内部变革的一些标准，包括内部协作，包括我们跨部门如何进行互动，然后我们怎么样来这个以更低的成本来做我们的工作。那么首先我今天我来讲一讲变革是势在必行的，然后讲一讲思科的增长战略，然后介绍我们思科内部的业务转型模式，讲一讲我们如何用 IT 来支持我们这样一个转型，然后呢简单的谈一谈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这是所谓核心与附属的原则，这是来自于 Jeffrey Moore。 Moore 先生他是一个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一个作者，他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咨询工作。那么他呢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最后因为我是负责管理人力资源的，所以呢我还想谈一谈人才的这个问题。那讲到变革势在必行，我们这个在财富杂志十月份的这个财富杂志上面看到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公司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非常快速的变化来应对世界这个非常复杂的快速的变化。什么公司是最为成功的呢？就是那些所谓拥抱变革的，它能够非常灵敏快速的去做出应对。那么只有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能够脱颖而出。他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 Google。 他们呢是一个又有管理又有混乱，那么这是整个硅谷目前的一个爆发式增长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的话，看看如何从风险的角度来评价公司。20年前跟今天做一个比较，你可以看到过去那些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企业，他们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那么过去被认为是低风险的公司，他们已经这个减少了2%。那么这就说明这些公司如果是低风险的话，它是无法跟上这个快速变化的步伐。所以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风险呢，在呼吁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实体都必须呢能够拥抱变化，快速的来变化，灵敏的变化。那我们也会到市场上去问各个企业的 CEO， 问他们你们最关注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这个地理来划分，不同的地方划分，看看有没有不同。这是2005年我们做的一个调查，然后看看有一些是全系统的 这样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持续的收入增长永远都是列在头三位，还有利润增长，还有速度灵活性和变革也是在头三位。那么今天的 CEO 他们了解，如果要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生存的话，那么不仅仅要关注收入或增长，同时还要关注你怎么样植入一种新的能力到组织里，就是要不断快速的变化，跟上市场的步伐。这个幻灯片对 CIO 或 CEO 来讲是有难度的啊。我如果问你，明年你们多少人希望销售能够增加？那么有80%的人认为销售明年要增加。那么谁会在资本或人数上面做投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是低很多的。所以这个说明 CEO 在市场上他有一个期望值，就是说我们要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这就对企业对 CIO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要更好的更有效的运用他们的资产，他们的基础设施，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工作，进行更多的销售。那我们以思科来做一个例子，我们80年代中期成立，至99年、2000年这个期间，我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不断扩大，就是所谓的可扩展性，要不断的提升，上升到下一个阶段，是吧？突破200万大关，突破500万、5000万、5亿大关。我们像很多我们的革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伙伴，2000年也碰到这个萎缩。一个季度我们萎缩10%，一个季度萎缩更多，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合理化的调整期。那么在这样一个调整期当中，我们主要的主题、主要的思路就是说，这个怎么去做一个合理化的调整。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主题，叫做优化。我们怎么样以最优化的方式来运用我们的这个资产，随着业务又开始腾飞的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最充分的运用我们现在这个资产。我想大部分 IT 公司跟我们是差不多这样一个周期的。那么另外一个是竞争环境，我们可以拿这个赛车做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在繁荣期啊，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是那个所谓的 Derby， 这个 Derby 就是30个车放在一起，然后可以互相碰撞，撞来撞去，那么谁最后还能动就是赢家。那因为我们是大公司，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汽车放到这个赛车场里。那么今天的话呢，更多的像这个方程式，因为更多的需要速度和灵敏。如果是决策失误的话，决策失当，它的影响呢会影响到全局，后果呢很严重。所以你必须呢可以扩展，但是扩展的同时你必须合理化，进行合理化与优化，包括进行这个部门间的协作，以不同的方式来推进生产力的提高。我们怎么样去做更多的主动管理而不是被动管理，这样的话呢你不必多次反复去解决同样的问题。那么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我们和我们很多的同行跟过去不同，我们正在拥抱组织的变革。你如果去问我思科任何一个高管，问他你们今天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是增长。除了这个过去半年以外啊，之前的话我们的股价都是平的。那么其实增长呢，它是推动我们股价提高的最大的驱动力。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加快创新来创造价值。我们做法呢就是要提高生产力，这是一个不同的模式。我们是首次制定了一个新的架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把技术和业务架构放在一起来实现我们所谓智能信息网络的一个愿景，网络变成平台来推动我们业务的转型。 这就是我们的基线，那么以它呢来完成我们内部所有的沟通与通信。每年我们都会写下来我们三年和五年的目标，那么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的公司战略来做，然后每个高管都要去确定谁负责每一个目标啊，那么每一个高管都要去定定具体的这个工作计划，然后呢有一个衡量指标，比如说是利润，比如说是客户方面，然后可以去做衡量。要推动变革的话，我们想的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流程改造、流程再造，对思科来讲这是新的一块，这是一个新的能力，主要是我在过去三年的话不断构建的一种新的能力，那么它会带动新的这个服务的需求和人才方面的需求，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做出投资。可能比如说你搞了一个新的应用，需要新的平台，需要进行再造，你也可以是先搞再造，再造完了你需要新的平台，新的平台又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个创新可以使在任何的环节上面，但是最终是要涉及到三个方面。那么当你对业务进行再造，也需要对人员也进行再造，那么对思科而言这个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关注的时间总是这个近期内的时间，往往这个周期都是很短的，那我们要看到在一个短的周期里面有所变化，我们不能今天做的事情三年以后才有这个结果，我们必须是一个立竿这个见影的，几个月就可以看到效果。那么 John Chambers 定了今年的这个大的投资方向，我和其他的高管要看看怎么样去落实，一个是销售方面的投资，我们要进入这个中低端的市场，因为我们在这个高端客户投1000个这个大公司，甚至这个全球最大的100万公司，100万家公司，我们做得很好。再往下的这几百万公司，所谓中端的市场，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去适应他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商业投资，还有新兴技术。刚才讲到网侦 telepresence。我们搞了2年了，那是50人的工程师团队，他们2年就发展出了这样一个技术，我们认为它可以根本性的变化全球范围内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那么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把这个技术呢成功的推出来，并且呢开始介绍给我们的客户。我们还有呢在新兴的市场当中有所举动，比如尼日利亚、毛里求斯、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我们以前没有去过的，我们正在快速的进入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这也是导致资源的耗费，我们要成立新的法律实体、新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引进新的人员啊。最近2季我们进入了新的8个国家，我们的路线图还包含20个国家，我们还要进入最后我们要这个进入到122个国家。那么最后我们这个希望是以服务来驱动销售，为此我们的服务设计要改造，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新发展出来的能力带到不同的地方去。作为负责变革再造的这个高管的话呢，我要定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筹措资源来做好以上5个重点的投资，然后怎么样以新的方法衡量我们的投资回报。我们定了一个上限，跟前面讲的那些 CEO 是差不多的，就是新增投资，增加出来的新的投资能有多少，我们做了一个封顶，因为我们是很愿意去做出改变，很愿意去做变革，那这个变革带来的回报我们要能够去衡量，让我们有新的衡量指标。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业务模式，我们怎么样来实施变革。 大家要知道，思科可能是全世界按功能这个分成部门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公司。我们有一个统一的销售团队，一个统一的工程的部门，我们并没有设立不同的这个部门，我们是按职能来划分的，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架构。因此呢，我们要采取很多步骤来消弭不同职能之间的这个隔阂，让他们更好的紧密的去配合。因此我们成立很多跨职能的领导小组，比如说变革是我在抓的，我在负责的，我们用 BPOC 来推动变革，也就是说我来统抓这个业务流程的再造，我来设计所有的流程，业务流程。 IT 方面每年头四五大的重点是由我来定的，然后我要确保所有各个职能都是围绕这些目标来工作，而且都能得到所需的资源。然后我还要呢集中的来管理任何的这个基本项目、基础项目。过去的话呢是这样，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对几个职能有好处，那么很难这个筹措他所需要的资本，谁提出这个项目谁就负责来给他找预算，所以这个往往预算是不够的。我们还搞了这个所谓的细分委员会 Segment Councils， Thomas 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进入新的细分市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以前针对大企业所做的这一套来这个硬搬到新的细分市场当中去，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客户来这个量身定制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把不同的解决方案带去给不同的细分市场，像 SPBC、EBC、CBC， 这是那个企业商业这个什么服务委员会。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做法，就是成立一个企业质量委员会，推动了跨职能的协作，来找出所有质量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不管是硬件问题，不管是软件发布政策，那么每一个职能必须负责好自己的部分。那么 BPOC 最早呢，就是要推动在大的倡议、大的项目方面，要推动一个顺利的跨部门的合作协作，又有一个框架来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同时我们需要一个决策机构，因为你要推动流程再造，你必须有政策，离不开政策。而我们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只有22年的历史，再加上说我们进行了113次的收购，那么因此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呢有很大的能力和权力，可以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情来推动企业的发展。那么政策呢我们不太喜欢，我们公司文化是比较灵活，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决定我们还是需要这样一个决策的机构，也是一个执法的机构。
我们现在已经有5个一级的业务流程，那么包括从工程设计到订购、销售、市场，还有这个报价和收款、预测和交付，那么还有就是所有问题的解决，那么这个是围绕的，这个是提交这个服务，是回应顾客的反馈等等。那么此外，在这个5个业务流程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支持性的业务，像人力资源、IT 啊等等。我们把最顶尖的人选呢，任命为这些业务流程的负责人。同时呢，我们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提供支持的服务，使我们这些所有流程呢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随着每一个业务流程的人他自己来负责业务流程的再造，与此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这个整合的业务。那么整个政策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要使所有职能部门呢进行简化、标准化、全球化，并且统一执行所有的任务。那我们能够如果能够把这些 这个职能进行简化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第一巩固我们基础，第二呢是减少这种相互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分隔，从而呢能够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这种合作进行优化，这样的话无疑能够这个是不仅提高每个业务单元它的这个它的绩效，同时呢也能够使整个跨职能部门的这个业务绩效更加理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些基础项目，并且呢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来向大家证明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是非常合理的，而这样呢它也给我们制定了几个层面的这个目标。那么有了这个它的支持以后，特别是有了这个我们最初的一些这个成功的支持以后呢，我们呢可以围绕这些这个流程呢进行多个项目的推出，而且呢我们充分展示了如果各业务单元之间相互合作的话，我们能够做到以前所做不到的工作。那么以前我们IT 预算的一半部分呢都是各个职能部门自己来制定如何使用这些预算的，所以说呢其中只有一半是在公司就整个层面进行统一调配的，而现在呢我们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IT 的这预算在全公司范围之内进行优化的配置，那我们就可以问出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和过去相比能够如何更好的来发挥各个职能部门他们的这个是优势，来整合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首先实现跨部门的协作然后呢不断的实现能够整体的这个是推动我们的业务。我们今天这个模式呢可以用正常图来表示，那么我们既有年度的规划又有长期的业务的流程规划，而我们的这个各个细分市场的理事会也和运营委员会也分别来制定每一个职能部门它的目标，无论是这个是产品服务的开发还是市场营销等等。那么通过这种整体式的这个规划呢，那我们在流程以外呢还建立起来是更加宏观的这个是业务的需求，并且呢是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来优化调配我们资源的这个配置，使我们的业务和资源能够是匹配起来。我们在基础上呢是有非常切实的项目，而我们各个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我们推入了叫做业务流程的能力的这个概念。我们从这个早期战略的层面呢就对它进行设计，并且对这个战略能力如何是在各个职能部门体现出来进行规划。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我们能够更好的使各个业务单元产生自己的业务的能力，并且提高我们对顾客的响应速度。那要使得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得到支持，就是通过我们的这样运营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一方面呢可以以统一的这个是形象来面对我们的顾客来进行设计规划，同时呢也能够有个统一的入口来管理所有的职能部门。那么下面一个这个是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用 IT 来实现我们思科内部的这种转型和变化。我们一开始呢就非常重视要以网络作为我们这个 IT 的这个规划的一个基点。如果是我们没有是联网的业务的话，那我们就努力把它变成是一个联网的业务，而这个是一个是早期的一个 IT 发展阶段。而第二阶段呢这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公司当中有好多的业务的这个是 IT 的系统，实际上作为公司整体来说这种重复的建设也浪费了很多资源，提高了复杂性。所以我们近两年做的就是回顾我们的这个 IT 基础设施的基础，来找出我们的需要的这个建立的核心业务能力，来把我们的这个 IT 的资源呢同我们的这个能力结合起来。而最近我们这个工作重点呢是希望 IT 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业务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当然要以 IT 来改造我们公司，这也需要我们所有公司上下员工的行为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我们有过去的大概花了50%的这个 IT 呢，是用一些叫做是公司常经营运转所需要的一些业务的这个流程，而我们今后的这个目标呢，是进一步降低IT 预算当中用于日常经营维护的这一算，而是更多的把这个资源用于建立以 IT 为基础的新的流程能力。而且这种 IT 基础设施不仅仅给我们能够带来能力，更多的是服务，能够给我们能够使我们向客户的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说这个是报价是一种服务，还有一种顾客的他的所获得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权利，那么这是一种服务。我们今天呢就能够把过去所有的这个是相互分隔的相互独立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和其他的这个是知识功能呢，通过是 IT 连接起来，是减少其中的这个冗余的投资。如果是需要有一个 IT 的规划框架的话，那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首先我们认为 IT 它应当建立我们成为我们的业务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只有在实现这个业务基础以后呢， IT 才能够帮助我们公司增加价值。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 IT 能够支持我们公司长期的战略的成功实施。总而言之，在这个金字塔上，我们觉得由下至上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如何更进一步的提高公司的这个是绩效。当然就是讲到 IT， 我们要把这个运营做好，这个经营呢可以说是 IT 的一个基本面。那么希望能够通过成功的高效的运用 IT， 给我们的业务增加更多的价值。首先来看看在业务基础方面 IT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这是传统的一个 IT 的一个角色，比如说我们要保证这个电话信号畅通，网络畅通，就是保证新员工来了以后，他的这个电脑能够连上公司的网络，当然这些工作也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呢也必须是完成的。这就好比是，比如说你家里的这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你就希望有水流出来，所以这个呢是大家最低的一个预期，必须要很好的做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增强它的功能，比如说提高和最大程度的这个延长网络的正常运营的时间，降低这个是总体用成本，并且对这个应用进行优化和合理化，从而呢是使我们整个的就是网络运营的效能增加，而总体用成本降低。那么通过这个良好的以 IT 为支持的业务基础呢，我们能够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推行变革的管理，而且能够是针对市场上法规新的变化，比如说美国的萨班法案、萨奥法案所推出的对企业新的要求来达到合规。那么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是，我随着这个环境不断变化，有了强大的基础呢，我们能够提高这个业务抵抗这个外界变化的这种能力和弹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希望通过 IT 来增加企业价值。我们思科是一个技术公司，我们也希望公司，那么首先我们这个运用这个是自己的技术，因为像思科这样的这样的大公司要首批采用新技术往往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网侦技术，我们在110一个地点的同时采用，这个投资很大，需要调整也很大。但是这我觉得我们要以顾客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现在我们这个已经意识到 IT 已经成为我们顾客的重要的一个业务价值的一个来源，所以说我们也要保证这个在我们公司当中，首先 IT 就能够给我们公司带来巨大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这个使这个产品对我们的这个顾客是有用。有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 IT 啊，现在投资这么多，它可能带不来这么多的这回报的价值，所以说也有很多人意识到，只有在公司上下整体的采用某些这 IT 的方案，它才能够带来真正的一个价值。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改进 IT 技术的使用，也能够极大的改变各个公司当中各个职能部门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思路。那么最重要的 IT 的功能就是支持公司的业务的战略，比如说通过各个职能部门就是大家一道起来，这个是协同起来制造这个制定公司的总体的策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就不再是说如何来解决这里的一局部问题，那里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如何整体的比如说加强公司在各个市场上的这个存在，这个长远发展。而且呢，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来可见的这业务的增长，不仅仅是便捷性，当然 IT 应当是使得公司的业务变得更加便捷，这个是大家是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其实公司有很多其他非常关心的一些财务业绩指标和顾客满意度指标等等，使用 IT 也非常大有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核心和它的背景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在所有企业当中都是相关的。 所谓核心，核心就是在市场上啊、能够把你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顾客对你最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这公司他要能够有核心的能力，这核心的产品，这个才能够是满足他的顾客。我们要把这核心的分为两类，一类叫关键的，一类叫非关键的。那这什么叫关键呢？关键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做不好，你的整个业务，你整个表现就会是很差。而所谓非关键的，就是如果这一部分失败了，它只会影响局部，而不会影响整体。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企业当中业务啊，按照这个2×2的一个四个象限来进行这个是分类，有哪些是关键的，有哪些是非关键的，有哪些是核心的，有哪些是附属的。啊，如果是你是核心的关键业务呢，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各公司各企业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那些所谓附属的关键任务往往占据了大家太多的资源，是大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来处理一些核心的关键任务。所以说我们当时仔细的去检查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所谓附属的流程有哪些是关键的附属流程，有哪些是非关键的这个附属流程，那么如何可以更优化我们的资源的配置。在核心的非关键任务当中呢，这我们认为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时候通过你的创新开发出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啊，但是有了发明创造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它给部署推入市场，就需要对产品进行部署，这就需要企业拥有同创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技术。在我们下一个财年呢，这个我们就将成为一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大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管理这么多的创新，这么多的产品的入市，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所谓是这个是关键的是附属业务，是指一些公司的日常的管理和这个经营业务。但是这些业务呢虽然重要，但是我们希望它尽可能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使我们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我们核心关键业务上。因此在这个领域，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能够把这些部分业务比如说是非关键的一些附属业务可不可以把它给分包外包，或者说是把它是转化为其他类型的业务。随着我们在企业当中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调动资源的分配，特别是把更多的人把它给调动到那些更具有创新造的更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业务流程当中去，使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体业绩得以提高。比如说这我们就发现可以通过减少那些就日常的这个是重复性的这个是工作，把这些人力资源调到我们这更有创造力的更有生产能力部门当中去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和这个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去不断的增加和提高。总而言之，在核心业务这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不断增加投资来增加我们的核心能力，来强化我们创新能力。而在这个是附属业务方面，我们在尽可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我们资源的这个是占用。而 IT 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如何使我们这种日常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是附属业务，转变成为我们这个是可以作为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业务。我想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制造业。大概7-8年以前那我们思科作为企业呢就已经是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制造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因为我们顾客并不关心说你思科的产品是在哪儿制造的，是由谁制造的我们顾客只关心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所需要的时间，按照他们所设想的价格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高质量的产品。而这制造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属于核心的一个是活动。刚才我讲过了我们虽然是现在已经成为了300亿美元的全球性大企，但是我们管理的制造业只占用了我们不到2000名员工的这样的人力。那我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呢？比如说我们实现这个高速度的一个供应链管理，同时我们对供应链呢进行部分的进行虚拟化和外包，而把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制造能力变成一个战略性的内部制造中心， 制造中心，比如说我有这供应链管理的专家，我有这个需求的预测的专家，我有物流管理专家，我还有这个工程技术人员，而这些人呢是我最关键的这个制造的管理人员，他们所做到的不是去制造，而是保证我这个基本上都通过虚拟和外包实现了一个供应链能够如何保持正常的运转。我们还有四个客户市场，提供种类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而目前谈到我们这供应链的速度呢，我们
系统建设重复的建设，比如需求的预测，我们不需要分开做很多次，我们希望在最底层，在最底部的地方做，然后呢把它统一加起来。那么还有就是用网络使能的工具，不管你是做新产品发布一直到交货，包括反向物流，都是一个统一的用户体验。你只要跟思科在做生意，在打交道，你的体验都是统一的。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啊，其一就是说我们大幅降低了我们供应链执行的成本，而且每年都在下降。方法就是把多个不同的网络统一起来，集成起来了，而且很多这个作业都是外包的。另外我们把执行这个也是外化了，不要求供应商用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把数据推到各个环节，让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掌握数据，做出灵敏及时的决策。然后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大胆，你在再造自己的时候必须大胆。那么思科本来是以工厂为基础的，工厂呢可能是这个低复杂性高产量，或是低产量高复杂性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都是一个反向物流。那么为了重新再造我们自己呢，我们现在已经不要那种以工厂为据点的模式，现在我们是以职能划分的，我们有需求这个预测，我们有管理，有技术等等，那么每一个都是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对它进行优化，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组织架构是不是最能够让我们灵敏，最能够让我们灵活长期的去生存。这是我们那个流程，现在有四个 CM 伙伴，有两个已经完成了，那么最后会在明年的三四季完成。这是以崭新的方式来优化我们的供应链，在整个供应链当中去实现我们的精益生产的目标，精益的流程。而且我们跟我们的伙伴讲说，如果他们做好的话，他们的利润会有所提高，可以减少库存，增加灵活度，简化流程，同时这个流程会变得更加的统一。过去在工厂的环境里面，每个工厂都会有些小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在管理的时候呢会增加复杂性，降低他们的利润，统一的话呢可以增加利润，还可以加强我们彼此的信任，因为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紧密，还要加速我们这个供应链的执行时间，还会变得更加的灵活。因为呢我们是用具体的数学，而不是用规划人员的直觉。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体验会变得更加的统一。那么从客户的角度呢，我们认为他也会享受到更高的效率，因为现在我的供应链执行方面如果是效率出了问题，会影响到终端的客户。我们库存流量一般是6到8，我们想应该是可以达到40以上，是一个崭新的模式，是一个崭新的思维模式。我们还会用新的方法呢推动不同的新的行为。 让这个预测准确性变得更加的高。如果你的预测不够准确的话，我要支付给我的合作伙伴呢这个库存的一个成本，保留库存的成本。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更加量化的这个指标，更加量化的指标让我的商务伙伴能够了解整个的供应链执行的成本。我们如果回到那个三条板凳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流程方面做了很多的再造工作，变得更加的精益，把这个工程的信息数据变得更加的透明。可是大家可以共享信息，我们在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发产品，还有新的这个开发商管理计划，我们还把这个伙伴的一些应用做了一个植入，比如说这个运输管理工具，虽然这个不在我自己应用环境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门户把它复制过来，它看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内部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做 XML 这个文件传输的话，所以呢我们这个企业对企业的这个沟通啊变得更加的顺畅。还有就是在人员的再培训和再使用在部署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来支持我们这个供应链的执行新模式。现在我们这个很重视 John Chambers， 我们 CEO 说明年我们的这个旅行费用啊要减少20%，让我们多用网征技术。网征技术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它表明了思科今天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和效益，不断的让我们企业的执行这一边变得更加的高效，这是我们核心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看这网征技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可以说是真实的这个思科的这个是个案例。我们即将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网征的这个部署点增加到110个，在我们思科内部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目前如果是要有一位高管人员对客户进行讲话进行演示的话，大概平均需要等待3到6个礼拜。所以说通过这个网征技术，我们可以更高速的来这个是提高这个拜访频率。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顾客呢，他希望能够有位高管思科的高管来给他们介绍相关的产品，而如果我们做到这点的话，实际上就是降低了我们业务发展的速度。那么通过这个是网征技术呢，我们可以这个是每位高管每天可以拜访15位客户，通过网征进行网络的这个对话。同时呢他也可以在我们的高管人员不需到达这个地点的情况下提供一种几乎是就面对面的这种效果，而且能够是不断的把这个销售的这个周期啊是做了30%，这可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而且将与顾互动次数增加40%，这个可以说不仅仅在销售上是一个这个不仅在这个差旅费的节省上是一个好收获，同时呢在这个销售增长上也是非常的激动人心。当然随着这么多的转变变化新技术啊，我觉得从人才上来讲，从这人力结构上来讲，必须也要进行重大的变革才能适应这些变化啊。比如说在财富杂志上就曾经预测过说，绝大多数的公司啊今后会继续保持这个困难的状态，而且易于发生灾难啊。其实只有些现代公司它之所以成立就是为了消除混乱的啊，但是可能他们仍然自身也会陷入这个混乱的状态。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是变化，其实是大家都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都习惯了自己日常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所以如果是一旦进行这个变化，它可能会带来不确定，而不确定性会带来混乱，这可以说对我们的公司上下对所有员工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挑战。因此我们在公司当中必须要强调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员工，我们重视我们员工培养他们接受变革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如何制定他们的这个薪酬奖金计划，我们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的技能，给他们创造这个职业的规划， 随着他们在我们业务当中调换不同的部门，我们希望能够他们的不断成长，比如说为给他们提供培训，让他们为今后的这个就业岗位呢提供帮助，比如说把他们帮助从这个制造业转型到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员工曾经在制造业做了7年，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我们要如何给他们提供再培训，让他们能够适应于其他的岗位，从事不同的工作。我们还要对他们进行这个绩效管理，让他们了解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哪些对他们需要做出的预期，有哪些目标需要达到。那么同时呢，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层管理员经常给予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和采取指导啊。此外，这个业务的或者说这职业的多样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公司当中无论是你的背景、性别，还是教育水平，还是文化背景，我们要成为一家成功的公司，就必须有这样多样化的这个工作环境。此外呢，要成为成功的企业，我们必须提供灵活的工作的环境。今天早上呢，就我还是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这个我们公司一个女员工，她是提出这样的观点，她说这个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灵活性的工作环境才能够吸引所有的人才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所有人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是不是作为一个管理人员，他可以同意有灵活的弹性工作制？比如说，本来我们是9点到5点，那么是不是可以允许有些人晚点来，或者说允许有些人早点走呢？那么这对管理来说是一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改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比如说，我们要让我们所有人的员工知道我们公司的总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愿景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而这个目标对于个人、对于公司的每一个管理人员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觉得人力资源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的一个抓手。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通过人力资源呢来提供培训，帮助我们提高客户支持的能力，不断的提高我们运营的绩效，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员工进行学习和发展。这我觉得这个也应当是公司的核心能力之一。如果我们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够做好，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在价值链上向上游来这个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只有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我们才能够吸引培训和保留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使他们能够成为我们顾客的他们最好的咨询专家。而且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的这个策略要随着公司总体策略的不断的这个调整而进行变动，从而能够跟上我们的战略的经济方向。比如说这个从人力资源角度上来讲，现在我们就要强调这个灵活性，强调它的战略性，同时也要这个强调这个人力资源毕竟是面对人的工作，要有人情味。而且我们必须重新来研究一下，我们公司需要哪些能力。我们这个过去呢是一个美国为主，以美国市场为主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说呢我们的视角还是比较窄，我们很多的员工他的思维呢都是以美国市场为主，都是局限于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职能部门。而我们现在呢需要来扩大大家的这个视角能够以这种跨部门的更加全局的视角来思考工作。此外，我们还必须要能够不断的在各个部门之间来调动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这样的话也就需要我们的每一个员工他能够站在不同的部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说曾经我把一个负责公司运营的一个高级管理把他放到一个国家，让他担任该国的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是高级副总裁因为他现在就不仅仅是懂这个生产经营，而且他现在懂客户管理，他懂得销售工作是怎么做。和几年前相比他的这个轮岗可以说不仅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对企业来说也是巨大的收获。而且我们过去呢都是以顾客的自己的这个都是以公司或者员工本人这个部门所做的工作为中心，但是现在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观念，要以客户为中心同时我们也强调我们不仅仅要能够做事，而且要学会做人，要加强这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技能成为一个团队如果是讲管理的话呢，管理他要做好预算，但是领导是要设定宏大的一个总体方向，管理人员他要是要监督员工更好的去工作，而领导者呢是必须要给员工带来一种未来的理念、未来的愿景，而同时呢，这管理人呢，他要强调发展员工个人能力，让员工去完成这个是具体的这个任务，而我们的这个领导人他就要帮助我们员工能够形成一条心，能够理解公司的总体的策略，帮助整个公司实现一个变革那么如何来发展这种领导能力、领导才干呢？那么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 自己公司的内部的这个 IT 的基础设施，来强调速度，来强调这个对顾客用这个同一种声音来说话，以顾客的这个为中心，将是成为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核心，而且呢，从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呢，转变成为是跨部门的合作，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一代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同时呢，我们希望我们今后的业绩指标也更多的建立在种多元化的指标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从各库的这个关系亲密度会如何，我们的这个增长会如何，我们投资回报率是多少，这个都是我们今后五年当中所要这个引入的调整。无论是我们市场如何的变化，如何我们的顾客对我们提出什么样的这个关系的需求，我们都要在这几个方面做好呢，才能够使我们的顾客更愿意继续同我们做生意，有更多的这那个回头客。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业务是不是能够转型，企业能否转型，决定的今后公司的生存和繁荣。也许大家今天的这个模式还可以再走几年，可以再走几天，但是没有这个良好的业务的这个转型和变革，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这个长期生存的。如果是需要这个持续的来保持我们的盈利，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改进我们的盈利模式，并且需要我们整个公司上下各个人员、各个内部和外部的系统、各个流程和 IT 基础架构之间要形成统一。因为我们的企业这越来越大，可以说规模也越来越复杂，那我们需要这种上下的这种整合和统一。此外，我们还必须要区分核心和非核心的业务，从而能够集中聚焦我们的这个优势的资源。此外 ，IT 也非常重要，因为 IT 能够使我们真正的看清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实质，能够从基础上来讲呢，提高我们企业的运营的效率，使我们的企业能够运营的比其他更快，而且呢，能够帮助企业的各个内部之间形成整合。我们相信，今后无论在哪个行业，想要获得成功的领导的这个领袖的企业，必须是他善于迎接和接受变革的企业。这种变革也是每天都会影响着我们企业和我们企业当中每一个人这样一种努力。谢谢。